们也得要提一提这个是听众啊。那即使我们是在底下，比如说是做评委，而不是说我以一个审视的态度看台上的法师讲的好不好，讲的不好我就批评他去嘲笑他，这种心态也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呢是本着一颗哎，能不能发现佛教讲经的这种人才，能不能给他的讲经提一个很好的建议，能够帮助他成就的，以这样一个心，以一颗和善的心来面对才最正确。那甚至听众也是如此。我明天我们如果说法师登台讲经啊，已经在底下去分别，嗯，这个法师讲的怎么样，那个法师讲的怎么样，讲完之后回去之后就谈论，哎呀，这个法师讲的不太好，你看他都紧张的要命，你这个是谈论法师的好像一些过失，这个不好啊。啊，我们尤其做在家居士，对于三宝你一定要恭敬啊，能够登上讲台那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有这个勇气。你看他紧张，你登上讲台了，你可能还不如他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啊，感恩法师能够站在讲台上为我们讲经说法，每一个法师都很优秀，每一个法师我都应当以至诚恭敬的心来听讲才可以。所以大集经上也有讲闻法的一种方式，大集经上说呢，对于说法者你应当做依王想，做拔苦想，他所说的法应当做提壶想，做甘露想，我们听法应当做预病想，做增长圣洁想。那法师就像医王一样，他所说的法就好比药方一样，像药物一样来对治我们的烦恼大病。你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说者听者皆堪受佛法，长生佛前。在大智度论上也说呢，要听者端视如可以，一心入于语义中，闻法语悦心悲喜，如是之人应为说。就是我们对于法的号要像饥渴的人要得到饮食一样，听到法之后内心非常的欢喜踊跃，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受法的法器。所以讲法那我们也得要问问自己是不是法器，就像这个甘露一样，你必须用干净的瓶子才能够装起来，如果瓶子本身有染污，它就不能够成这个清洁的水，清净的甘露。所以我们居士啊，听经闻法呢也是要如此啊，对任何法师讲经都是一颗至诚恭敬的心来听讲，而不要以一个啊审视的心来听讲，评判这个法师就不好了。所以啊，不要有这样一种气氛啊，让整个气氛呢有正常的一个讲经的气氛就比较好啊。但是作为一个法师本身，有时候这种场合我们还需要经过历练啊，多历练几次，什么场合都无所谓，处众无畏，很从容很重要。那下面呢就是第四条，要无断辩才。讲经说法你需要有一定的智慧辩才才可以啊。辩才有四种，叫四无碍辩，就是法无碍辩、义无碍辩、词无碍辩、乐说无碍辩。所谓法无碍辩，对于教法的名相文句没有任何的障碍，你都能够通达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法义啊一定要了解，因为讲经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一些名词名相，那对于这些名词名相你是不是真实的了解了啊？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可能会闹出很多的笑话啊。比如以前也看到过皈依佛两足尊，什么两足尊呢？他就认为啊，佛有两条尊贵的足，尊贵的脚，那是错误的啊。两足就是名足、行足，名是代表智慧，行是代表福德。说佛是福慧圆满的啊，是最尊贵的，这是名行足。否则的话，你对这些法义把握不正确，可能会闹出很多的笑话来。甚至错解法义也就不好了，对，叫法无碍辩。那义无碍辩 就是对于诸法的真实义理，你也得要把握住。这个法有时候啊，这个义理是很深的，关键你能不能把握住。那比如我们在讲经当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说就像禅宗啊五祖弘忍大师所说，不失本心，学法无益，若失自本心，见自本性，是名天人师啊，佛这个世尊啊，这个大丈夫就赞叹。那很多人看到啊，不失本心，学法无益，那他就拿这句话了啊，你没有明心见性，你学任何法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你现在赶紧要明心见性。实际上这个祖师大德这样讲啊，是说明明心见性的重要性，而不是说不失本心，学法一点点道理意义都没有了。你看很多的老菩萨，他谈什么明心见性，人家就一句接一句的念佛照样成就，这样的情况多的是，对不对啊？还有憨山大师所说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喉咙喊破也突然。他这样讲的目的是看到很多人一边念佛一边打妄想，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的念佛，而不是说你心散乱了，念一点念佛号一点作用都没有了。那经典当中为什么还说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即已成佛道呢？你散乱心念成佛号都是成佛的原种啊，怎么说喊破喉咙也枉然呢？所以这些开示啊，都是对机开示，你对于它的真实义理你也得要了解。尤其还有我们讲净土经典，说下品下生，他讲的是持名念佛。那很多人不了解的说啊，持名念佛只能往生下品啊，上品往生的得需要其他的修行才可以。实际上那个正是彰显出持名的殊胜，你下品下生马上要堕落到地狱了，什么法是救他不堕落地狱而往生净土的呢？就是这句名号，这是借最下之机彰显出最上之法。对于这些义理你得要把握清楚，在讲法过程当中我们的宗旨意趣才不会出偏差，否则的话呢容易有一些错误的导向，这个就不好了啊。你看很多人讲你念佛啊，如果是没有禅定的话你是不能够往生的，所以说你赶紧修一修禅定，你业障不消除的话也是不能往生的，所以先修我某一个秘法，业障消除了再能够往生等等等等，这对都是对于净土中的法义不了解才会有这种见地，这就不好了。叫义无碍啊，还有词无碍变，那就是说通达各种方言，运用自在来讲说佛法。当然佛有这样的规格啊，如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我们没有这样的功德，但是最起码的我们要普通话你还得要能够过关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方言比较重，你可能在这个地区讲经说法没有问题，但出了这个地区很多人这一堂课讲的他说我就听懂只有两三句，其他都没有听懂，这就不能够普遍的利益众生了。所以有时候讲经说法你这个普通话还得要标准，你再高一些的呢，再好一些的呢啊，甚至说啊，有些人啊，有些大德讲经说法很好，那就开始从事经典的翻译啊，你翻译成这个啊外国的言语，那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所以这里的词无碍辩才啊，我们当然不能要求的太多，最起码我们普通话大概呢也让大家都能够听得懂，这个才好。还有乐作无碍辩，你具有上面三种智慧辩才，乐于为众生说法。这是讲我们要有无断的辩才。那在讲经的时候 会面对各种的提问，你只有以智慧辩才，才能够说服众生，让他呢对佛法升起信心来。就像迦旃延尊者，那是论义第一啊，论义第一当然也是很有辩才的啊。佛在世的时候呢，有95种外道，其中有一个不信因果的外道，就说你们佛法当中讲人做了坏事会下地狱受苦的，但是没看到有一个人回来报信的，可见得地狱是不存在的。那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人，只见活人受罪，没见死人享福啊，没见这个有来报信的，地狱是不存在的。你对这问题你怎么回答？你如果没有辩才，你怎么能够让他对佛法升起信心呢？那迦旃延尊者啊，就回答说，地狱就像人间的牢狱一样。那我问你，世间坐牢的人他能够随时就回家吗？那外道就回答，当然不能。那尊者就说，那就对了啊，地狱比人间的牢狱要苦上百千万倍，根本就没有自由，怎么可能会回来报信呢？那外道还是不服气，说你们佛法当中讲人做了善法就会升到天上啊，天上自由自在很快乐，但是也没有听说来报信的，说这个天堂啊，这也不是真实的。那迦旃延尊者就回答说，天上的时间和人间不一样，四大天王天一天相当于人间50年，刀立天一天相当于人间100年，等他升到天上熟悉一下环境再回来报信的时候，恐怕家人已经不在了。再说呢，天上很快乐，很容易迷惑人，人间臭气熏天，就好比一个人不小心掉到了粪坑里，他好不容易爬上来，你说他还愿意再下去吗？哎，这怪道理。那外道一听，彻底被他的辩才征服了，哎呀，佛法确实好，就愿意入佛门修行了。所以讲经说法真的是需要辩才。还有近代的大德像宣化上人，那有人就问他，佛教和基督教的区别是什么？那如果说我们直接回答啊，佛教是怎么样，基督教是怎么样，你讲了半天他不一定是满意。宣化上人就一句话，都是教你教我的，一句话回答完毕，那彻底就别人听到这个答案呢，太满意了，都是教你教我的啊。那还有一些这个大德，我们像也看到 就问法师，那你们在公开的场合是吃素的，自己在房间会不会偷吃肉啊？那你说我不会吃肉，那他也不一定是都满意啊。那法师就反问他，那你是怎么来的呢？他开车来的，那开车就要系安全带，那你是为自己系的还是为交警而系的呢？啊，他那一听，哦，法师，你的话我明白了。所以说呢，这个就需要辩才，才可以更好的去弘扬佛法。这个辩才从哪里来啊？就从我们的智慧而来。这个智慧，你一定要多读经典，多看祖师大德的开示，不光是现在准备。平时就得要看啊，每天呢都得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学习，每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将来我们这个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啊。这是讲无断辩才。第五呢，就是巧方便说啊，你得要很善巧方便的宣说这个经典的义理才可以。在42章经上也说，善解方便啊，就是利益众生的方便方法，我们如果能够知道的话，这也不容易。比如我们要摄受不同根基的众生啊，你看到他毛笔字写得特别好，哎呀，你字写得非常好，你可以用来书写佛经，那功德无量。哎，他从此呢就抄写佛经，与佛法结缘，将来可能会入于佛门修行。他插花比较好，你说你可以用来供养佛， 将来能够得到相貌庄严的果报。哎，你就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就把他慢慢的引入到佛门当中来了。这个方便说法是很重要的，就像富罗那尊者一样，他就比较善于善巧方便的说法。他看到这个医生的时候，就会说：“你们大夫啊，能够治众生的身病，众生的心病，你能不能治呢？”当时大夫说：“我们虽然能够医治身病，但是心病我们没有办法来治。”他就趁机说：“啊，佛的教法就像甘露一样，啊，众生只要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就可以去掉内心的贪嗔痴，去掉种种的心理障碍，去掉心病。”这样讲，医生也能够接受。你看到官吏，就问他们说：“你们能够治犯罪的人，但有没有办法让人不犯罪呢？”那官吏就说：“虽然现在有法律，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别人不犯罪。”富罗那尊者就说：“佛的教法讲因果报应，五戒十善，众生只要能够接受佛的教法，相信因果报应，他就会断恶修善。”不会啊，再犯罪，官吏也能够接受。有一次呢，他看到农民正在种地，他没有说我上来就跟你去说法，他很方便的说：“啊，你们种地养生命，那我下面教你们种福田的方法好不好呢？”哎，别人一听种福田，那福田怎么种呢？富罗那尊者就说：“啊，你要信奉三宝，对于出家修道的人要恭敬啊，要孝养父母，要多做慈善的事情，不要乱杀生灵，对于乡邻要引恶扬善等等，这就是种福田的好方法。”别人一听也能够接受，这个就是巧方便术。巧方便术确实有时候一些啊教理教义，你直接来宣说，他听得不一定欢喜，所以佛法当中有比喻，啊，你用比喻来说法，大家就容易接受。比如我们经常讲净土经典，啊，说你要往生极乐世界，得要具足至诚心，我们设成三愿，十八愿说至心信要，十九愿是至心发愿，二十愿是至心回向，你得要具足至诚心。那什么叫至诚心呢？那有些人讲叫一念不生谓之诚，啊，你一念不生，这个就是至诚心，听起来还是很模糊，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以前的大德他就用比喻啊来说明，啊，就好比一个人过河一样，啊，一个人在旷野荒郊遇到了一群强盗，拿着刀枪要杀他，但是没有人可以求救，他就急忙往前跑，在不远处看到有一条河，要活命就必须过这条河，那这下麻烦了，后面有追兵，前面有条河，那我怎么过去呢？我是脱衣服过去还是不脱衣服？不脱衣服恐怕游不过去，脱衣服又怕来不及了。他那个时候啊，只有这一种心态，不会再想着啊别人还欠我多少钱没有还，他不会想这些问题了，是那样的一种心理状态。这个就是至诚心的相目，你念佛也要如此，一句佛号字句分明念下去，念佛就是了生脱死的，你没有其他的想法，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不是又想得神通得感应的，没有这样，就是字句分明的念下去，就是为了了生脱死的，这个就是至诚心的相状。他一听对于这些法义了解了，所以你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弘扬佛法，叫巧方便说。巧方便说第六呢，就是法随法行。那法随法行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讲经说法，而且呢还要随着佛的教法去实修。如果说你只是讲法根本就不去实修的话，那也不行。 那甚至别人那看到我们还会对佛法升起这种怀疑诽谤之心啊，这法师叫我们好好念佛，他自己平时都不念佛，他叫我们这个要持戒，他自己都不持戒，那你讲的法就没有摄受力，你自己得要做到才可以啊，叫法随法行。我们知道呢，佛法是要解行并进，我们研究佛法虽然本身也是一种修行啊，但是呢你也不能除了讲经说法其他的实修你都不做了，这个也不可以啊，要解行并进啊。解佛法就好比我们有眼睛知道路是怎么走的了，行佛法就好比我们用双腿走路最终才能够到达目的地啊。如果你是行而不解或解而不行都不行，所谓行而不解增长无明，解而不行增长邪见。你只去实修，很多人开口就这样讲，我要实修，结果呢他对于教理都不知道，就像藕益大师所说的，修行譬如独自远行，若不欲问路程，断断必有所误。从凡夫到成佛是一条很长的路啊，如果你对于这些教理教义都不通达，很容易走错。楞严经五十种阴魔，那各种境界都会出来，你不做圣心明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熏习，有一点偏差就错了。所以说你不仅要实修，而且呢还得要解佛法，否则的话会增长无明，可能走错路。但另外反过来呢是解而不行，你只研究佛法不去依照佛法去做，会增长邪见啊。你看现在有一些学者他当然也不会念佛啊，有很多不念佛不诵经，就是用他自己的新意识在那里研究佛法，用他自己的这种啊凡夫的知见来研究佛法，研究到最后得出来一套很奇怪的结论，什么楞严经也是假的啊，大乘起信论也是假的等等等等，据这个历史考证这个都是靠不住的，这不是增长邪见的吗啊。所以说那你只是解不行就会容易出现这些问题。那如果说你自己抱有这种见解，你是邪见之人，你发表这种见解就误人的法身慧命，所以一定要解行并进。那我们讲经说法要记住，不是为了讲经而讲经，我们修行的目的是希望自己能够成就佛道，并且帮助更多的有缘众生都能够成就佛果才修行的，那讲经说法只是修行的一个部分而已。那成佛你就需要实实在在的去做啊，如果不去做的话，那很容易就出现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就像以前讲的公案啊，说有兄弟二人啊同时发心出家，兄长呢他就如理如法啊精进用功修行，很快就断除了见思烦恼，正阿罗汉果。而弟弟呢他只是研究教理，很快也是精通佛法，到处讲经说法不遗余力。那哥哥就劝他弟弟说，那法师啊，你不能够只是讲经说法，最好呢还得要实修啊，最好还得要实修。那弟弟呢说啊，您说的对，我肯定得要实修，我明天就开始修行啊。那哥哥又对他说，难道你没有听过佛陀所说啊，修行如旧土然啊，你当下就得要好好修行吗？那弟弟就回答啊，您说的对，您说的对啊，我很快就要修行，但是始终都没有真实的来用功。后来这个弟弟啊就得了一场重病，在临死的时候他才发觉啊自己没有好好的去用功啊，烦恼是没有完全断除的， 他就对哥哥说，我相信佛法是大光明的火炬，但是我自己都没有照亮，却妄想去照亮别人。由于我不能自照的缘故，恐怕还得要在六道轮回当中来受身，求哥哥你到时候一定要来救助我。说完之后就命中了，转世为一个男孩。那哥哥是阿罗汉，有宿命通，有知道，经常去看他。有一次呢，这孩子的乳母抱着这个小男孩去见尊者，不小心把他的头碰到了石头上，结果命中了，他就升起了嗔恨之心，也嗔恨之心命中的，结果就堕落到恶道当中去了。阿罗汉看到之后就感叹地说，像你这种情况，佛陀都救不了你，更何况是我呢？更何况是我呢？所以可见得，我们不仅要解佛法，还得要实修实证。就像近代印光大师他评价地贤老法师，当然这都是大德，说看地贤老法师的情况肯定是往生了，但是呢他却没有惊天动地的瑞相，这是因为他平时只注重讲说，这个实修的时间是很少的。还有天台中的智者大师说，我不领众毕竟六根，损己利人，但登五品。如果不领众好好的实修的话，得六根清净位，损己利人，但登五品。五品就是随喜读诵说法，兼行六度，正行六度。实际上地贤法师也好，智者大师也好，本地都是不可测度的，都是祖师大德，那肯定都是大成就的人，但是他为我们所示现的，那就是如果说你在真实用功上下的时间很少，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过失。人家都已经成就了，那我们如果说不实修的话，可能比不上这些大德，耽误自己了生托死。所以作为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你想要了生托死得要实修，另外呢，你想要摄受众生也得要实修，不能够只说不练，容易让大家对佛法生不起信心来，要法随法行。第七呢，就是威仪具足。讲经说法你得要有威仪，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威仪就是修行人应有的威德与仪则。你当你具足威仪的时候，容易升起正念，比如我们端坐在这里，心容易升起正念。如果说你是坐的这个歪倒斜歪的，心很不容易升起正念。另外呢，我们具足威仪才能够去更好的去摄化众生。就像佛住世的时候，舍利弗尊者当时还没有出家，他在王舍城见到佛的弟子马胜比丘，看到马胜比丘举止不凡，非常有威仪，就认为这与我以往所见的修道者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禁向前向他去请法，就问你的师父是谁他都问你讲什么法。马胜比丘就说，我的师父是圆满的佛陀，他所讲的法一般浅学的人还不能够了解，不过佛陀常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那舍利弗听到之后就证得出果，后来呢又把这个寄语告诉穆建连，他们又带着弟子200人都皈依佛陀，都出家了。可见得你这个威仪是可以摄受众生的。以前的古代就有这样一个公案，一个地方官员到寺院去，看到出家人正在吃饭，那么多人在一起过堂吃饭，一点点声音都没有，立刻就对佛法升起了信心。所以这个威仪确确实实是可以摄受众生。那我们讲经说法它也是如此正常我们开大座讲经，唱赞迎请，披上祖衣通过这种迎请的仪式，大家会对法升起信心，升起恭敬之心，你这样就能够摄受众生了。 印光大师也说，欲得佛法真实利益，须向恭敬中求。你有一份诚敬，就能消一分业障，增一份福慧；有十分诚敬，就能消十分业障，增十分福慧。所以这个皈依是很重要的。那即使我们是私下为一些信众开示，也得要具足皈依啊。我们穿的衣衫不整，说话嘻嘻哈哈，态度一点都不庄重，你即使讲的道理是正确的，他都不一定相信你的话。所以皈依很重要，要具足皈依啊，要具足皈依。这是第七。第八呢，就是勇猛精进。精进是菩萨的六度之一，精是精纯，进是进步。你在世间上或者是出世间修学上，要勇猛精进才会有成就啊。如果说你是一抱十寒，恐怕我们的讲经说法也不会有多大的成就。你即使是一个中下根之人，你只要是能够精进的去做，将来也必定会有成就。如果说你是一个上根之人，很聪明，你懒散懈怠，最终也不会有多大的成就。不论是讲经也好，你念佛参禅也好，都是同样的道理。你看很多的在往生传当中记载，很多的老菩萨念了三年可以预知时至往生，这样的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就是一句接一句勇猛精进的念。还有禅宗的一些大德也是如此的，有些立根的一听到法就能够开悟，有些根性虽然不是特别好，但是勇猛精进，如唐朝的慧能禅师，20年如一日，做过7个蒲团才开悟。那开悟之后要做保任的功夫，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在每一个念头上来用功。所以这些祖师大德都能够得到很大的成就。所以我们也不要在结果上去羡慕你看以前的祖师大德为什么成就那么高，为什么他念佛可以往生。要知道佛即丈夫，我一耳感不自勉，力羞耻。没有天然的释迦弥勒，也没有这些生下来就获得多大成就的这个祖师大德，他们也都是经过无量劫的修行才会有这样的成就。所以我们就得要勇猛精进的修行才可以。就我讲经说法也是如此你不能说今天我讲完经很长时间都不讲就有人的时候，只要大家愿意听法，一个人两个人你也得要讲不断的调整，不断的精进，这样才会有成就。所以以前古人就说，不怕慢就怕站，慢也不要紧，就怕你站在原地不动。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进步就一定是往后退的每天慢就是你很慢，但每天呢你能够懂得一句法要，两句法要，但是你每天都是进步的状态。你想想经过几年之后，我们对于法义的理解一定会越来越深入的，这是一定的道理那还有我们看到一些法师还有一些讲传统文化的，刚开始讲的也不是特别好，老师就跟他讲，你先去讲几百场再说。所以他就开始讲不断的讲，再过那么半年一年下来之后，那以前听过他讲课的感觉你这和以前讲课完全风格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他精进不断的去做，一定会有提升的。这是讲的要勇猛精进，讲经说法也不要懈怠修行也不能够懈怠。第九呢，就是身心无倦，就是我们修行弘法身心都不要疲倦。但我们一般人容易犯的毛病，就对于一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好奇，很愿意去做，时间长了之后就不愿意做了。学佛一年，佛在眼前， 学佛两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就化为云烟了。讲经说法也是如此，啊，讲着讲着呢，就不愿意再讲了，感觉到身心很疲劳，这样也不会有多大的成就。实际上，一个人最怕的不是身疲劳，因为身体也很疲劳，你好好的休息一下，休息两天，马上就恢复这个体力了。最怕的是什么？是心疲劳。啊，讲经那么长时间，啊，可能也可能会遇到种种一些障碍，啊，感觉这样讲法也没有意思，也没有多大的进步，就不愿意再讲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得要好好调整自己的心啊！你不调整好自己的心，你在任何时候，啊，你都不会安心的。比如说你讲经，讲的时间很长，觉得很累，好，干脆休息两天吧。那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呀，又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又感觉自己很无聊了。你一干活就觉得累，不干活就觉得无聊，那你说你能有多大的成就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调整自己的心，啊，讲经说法不要当成一种压力，啊啊，作为一种呢是增上，啊，增成就自己，成就别人，调整好自己的心，这才可以。当然，我们修行起佛法来，还要懂得掌握住这个松紧的程度，啊，就像在四十二章经上有一个比丘啊，他夜晚诵迦舍佛的一教经，其身悲谨，思悔欲退，想想自己很多都没有做到，想要退道还俗。那佛知道之后，就对他开导说：“你出家之前是干什么的呢？”“我是弹琴的。”佛就说：“琴弦紧了怎么样？容易断。松了呢？松了又没有声音。”佛就说：“修道也是如此啊！你不能够让自己的身心很疲劳，很疲劳就容易退转下来，退转下来就罪必加矣。你不修行了，那肯定就与烦恼相应啊！一定要呢善调身心，一定要善调身心。啊，讲经你既不能够是太懈怠，也不能够是太出于自己的这种体力。你可能一天讲五小时、六小时、一两天也可以。你要是常时这样讲，恐怕一般人都吃不消啊。”所以当你很累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但是也不能够长时的不讲，要善调身心，把身心调整好了，就像这个琴弦一样，不松不紧才容易相应，才能够啊这个长久的讲经啊讲下去，这叫身心无倦。第十呢，就是成就忍力，这忍辱也是菩萨六度之一。一个人能不能成就，或者说他是不是已经成就了，就在于他能不能忍辱。假如说你遇到一些障碍委员就退心了，不想修行了，你这个人是没有成就的，将来也不会有多大成就啊。那一切法得生于忍，是世间也好，出世间也好，都是如此。你看这个学生，他能够忍得住读书的苦，将来学业才有成就。你修行人能够忍得住修行的苦，将来道业才有成就。讲经说法也是如此。忍辱有非众生说忍辱，有众生说忍辱，但这简单分为两种。非众生说忍辱就主要指外在的环境，比如说天气很热或天气很冷，你这个都得要能够忍得下来。天热了我不讲经了，啊，在房间里凉快；天冷了也不讲经了，在房间里暖和。那你这样我们道业怎么可能会有成就呢？这个得要忍下来。甚至说身体稍微有些病痛，你也要能够忍得下来，啊，有些病痛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只要能够坚持不懈，你一定会有成就的。这是讲啊，非众生说忍辱。还有呢，就是众生说忍辱，那就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障碍委员啊，可能被别人轻慢我们， 嘲笑我们，找我们的麻烦，找我们的障碍，这个时候你也得要忍啊，忍才会有成就。忍辱也分为多种，你说利忍，你确实很生气啊，但是用力量压制下来啊。还有呢，就是凡人，比如说我们在讲法的过程中，别人总是觉得我们不好，那有时候我们要反观一下自己，是不是我讲的确实不好，讲的哪个地方确实不对，他才这样说我。如果确实是我讲的不好的话，哎，我要改正，要调整，那么别人的这种批评啊，反而成就了我们，这是好事啊。还有忘忍，不要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啊，总是记在自己的心里面啊。还有观忍，观一切都是如梦如幻，不可得的啊。还有呢，就是喜忍啊，别人我们遇到一些障碍，别人给我带来的障碍是来成就我的，是来历练我的。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啊？好事。还有呢，是慈忍。假如你讲经说法确实是非常好，也正知正见，但别人啊可能跟你就没有那方面的善缘，他就是看你不顺眼，那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不仅我们，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也遇到这种情况。你像提婆达多，那佛是圆满的善知识，提婆达多他就是觉得佛不好，就是总给佛作对啊。当然提婆达多这也是示现了，实际上每一尊佛都有提婆达多，就像以前我们所讲的这个公案，提婆达多下堕到地狱当中去，佛让阿难尊者去看他啊，说我要找提婆达多。当时这个狱卒说话很有意思，说你找的是哪一尊佛的提婆达多？哪一尊佛都有提婆达多，说你想成佛非得有一个天天给你找你麻烦的人啊。他说我是找这释迦牟尼佛的提婆达多啊，这再把提婆达多找来啊。他就问，那你在地狱还苦不苦？他说我在这地狱啊，感觉像比丘入三坛乐一样。所以说我们在讲经的过程当中，你遇到障碍了，正常，绝对是正常的，忍下来，反观一下自己，不断的去调整自己，这样才能够获得成就。所以我们都要有一个准备，不是说在这个讲法在弘法的过程当中啊，一点障碍都没有了，这不可能的，有障碍你得要忍，这是讲的逆境。实际上逆境啊，有时候还算好忍，有时候顺境就不一定好忍了啊。当你讲经有一定的成就，别人都赞叹你，很多的这个名闻利养这个都有了，你也可能会被这些境界所转，那就麻烦了。就像以前黄念祖老居士曾经讲过啊，天津有一个法师啊，大概应该距现在也得有几十年了，讲经说法非常好，很多人都听他讲经说法。后来呢，派一个女居士给他这个做饭洗衣服，结果时间长了之后，两人日久生情，结果法师就还俗了。还俗之后，那生活过得很苦，就到了北京，在后门地方去卖菜。后来呢，有一个当年听过法师讲经的人，哎，你不是某某法师吗？他被人认出来了，感觉很惭愧，回去之后就死了。还有这个智敏上师也讲过，以前有一个年轻的法师，20多岁，长相很庄严啊，并且呢讲经说法也是非常的好啊，有很多的这个弟子，其中呢就有一个17、18岁的学生，就听他讲经，讲经就经常向他请问一些问题啊。刚一开始还谈佛法，谈完佛法之后啊，就谈家常，家常谈着谈着干脆谈起恋爱来了。因为你年龄差不多大，那女学生就对他讲啊，你呀、啊、这个要给我结婚的话，必须呢要登报还俗，大家都知道你不是和尚了才可以，否则我也难为情。我法师呢也没有关照好自己的心，果然去登报还俗去了，拿着报纸兴冲冲的到了女学生家中去敲门，家人就问你是谁啊？他说我是某某人，现在还俗了，把这情况一说，家的父母连门都没开啊，我们觉得你是一个法师啊，让这个孩子去亲近你，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人啊。然后呢一盆水就泼下了啊， 他就灰溜溜的走了，并且把女学生呢就是关到家里，不允许让她出门，那一无所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出家人你得要关照自己的心，就是在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也听说过见到过有不少法师还俗的啊，当然呢佛制也是可以的，有七次这种机会，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还俗的话，那确确实实啊，对于众生的法身慧命，对于你自己都是一个极大的障碍，这是不可以啊，除非有些其他特殊的因缘，我们当然是也不是说啊，你好像一还俗就是多大的罪过一样啊，这个呢是法律许可，佛陀戒律也有，但是来说作为修行上决定是不可以，决定是不好的，决定是障碍的。所以说呢我们逆境你要忍，顺境也得要忍，修行的路上没有那么简单。在四十二章经上也提到说，好比一条河流，它是通向大海里面去的，哎，上面呢有一块木头，这个木头如果它不触碰在两岸中间，不被人取走，不被鬼神所遮，不被这个漩涡给圈住，木头本身也不腐烂，那佛就说我保证这块木头一定会入到海里面。修行也是如此的啊，我们讲经说法修行，你所有的障碍顺境逆境你都能够避开，你就这样每天去学习去修行，这些障碍都去掉了，你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光想哎，我如何成功，你也想想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障碍啊？怎么想办法去规避掉它。其实啊，在弘法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法师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啊，都不同的经历，那这些很多宝贵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要避开的障碍也有很多，你比如说讲经是很好，有时候呢也可能会不小心被别人给利用，像以前我们就遇到过，比如说两个居士啊，这有矛盾，这个居士呢知道那个居士做的不如法，他自己说啊恐怕还没有这个说服力，所以呢想要借法师的嘴来说他，说在一些问题的时候啊，就故意写出一些问题让法师回答，法师回答完之后下去说，他说你看看吧，法师都这样讲了，所以你做的是不对的，这样经过操作之后哎，那些居士可能对法师都是有意见，实际上法师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是依照法来讲的，并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的，但是往往被一些人不良的操作之后啊，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这些事情你还得要很多要避开。还有你比如说我们讲经啊，讲的是很好啊，别人到场请我们去讲经，那有些居士呢看到法师讲经是很好就很赞叹，哎呀法师你真了不起啊，我要皈依你，这个时候你得要注意了，在本地好好的皈依，我们法师都是相当慈悲的，在皈依就好，在这好好的护持道场就好，那你不能说哎呀我讲的确实是很不错，那皈依我好，你就是跟我是学佛吧，把请你来的这个法师都不放在眼里，独揽风头，这就是麻烦，这就是什么德行不够啊！你德行不够，别人谁还会再请你去讲经？若要佛法心，就得要僧战僧，所以为人处事礼节很重要。孔子都说不学礼无以立，你在社会上为人处事没有礼节，怎么会有立身之地呢？所以讲经说法它也是如此，所以你到哪个道场当中去一定要赞叹道场，赞叹法师，把自己放低，这个才可以啊！不要总是夸夸其谈，老是想着自己多了不起啊，老是想高人一头，老是想出人头地，你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很不好的，所以这些呢也得要注意。那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做一些大型的这个法事活动，还得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啊，到正规的道场当中去啊。那在正规的道场去讲经说法，我们会受到保护的。比如说今天讲经，如果说是有谁来做一些障碍，那我们是依法会进行保护的。如果说我们是到一个不好的道场当中去，对他那个环境也不了解， 可能会有些障碍委员出来。总之来说呢，我们各方面都得要注意到啊，都得要注意到，只要这样能够勇猛精进的去做啊，将来呢我们在讲经说法上都会有一定的成就啊。当然呢，学人呢也很惭愧啊，也没有什么样修行的经验啊，只能呢把经典当中所看到的一些呢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讲得不圆满的地方啊，希望大家多指正，赶紧就好。哎，好，
大家起立。非常感谢法师啊，精彩的讲座，法师的讲座啊，这个啊，句句入心，言言真切，让我们真正内心感受到佛法的清凉、自在与欢喜啊！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法师的讲座。啊，大家合掌，尊重法师，回答先休息十分钟，你可以继续讲座。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